好，好，那这个新的一年哈，我们一年没见了，一年没见了。对，我现在有点头昏脑胀，因为我昨天才刚到。有新来的同学对不对？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读书会，第一次来哈，最近才开始接触。啊、哦，好，来，啊，后面有，后面有。好，那老师你拿着吧，等一下你也可以说说话来。那边还有一个，谢谢。好，那你请这个自我介绍。好，
大家好，老师好，我叫黄玲慧。我从念大学的时候就对于宗教还有玄学、灵学、心理学这方面的书籍很有兴趣，那陆陆续续也看了一堆。那我前几年也很有系统的上了这个佛学的课程，所以我觉得看到许医师的书，还有最近在书店里面找到这个王一仁的书，因为他们都有佛学的背景，然后从心理学，然后再研究赛斯的心法，那我觉得我可以交叉比对。那我可以说我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来上课，因为其实过去我是完全没有接触过赛斯心法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看那些标题好像是针对一些忧郁症患者、癌症患者嘛。那我自己
很早以前人家有我们这个团体专门治疗癌
症跟忧郁症，对，那我是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但是我对于看书、对于这个探讨真理、探讨宇宙人生各方面的事情都很有兴趣，所以当人家介绍我可以去看赛斯书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堆，我已经在唯独大概买了快十本，那还没有看，还有买那个妙称老和尚的一些书籍啊。那因为毕竟是刚接触啊，所以赛斯的东西我还不是那么的了解。那我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比较超然的一种宇宙观，因为我过去在佛学里面的学习啊，还当然也有一些我觉得是可以跟人生的经验去印证的，但是有一些我觉得是还没有找到答案的，那或许可以从赛斯的心法里面得到一些答案。但是我刚接触，所以我看到赛斯的东西有很多也是跟佛学是有矛盾的，那反正我就希望能够在这边继续的学习，然后得到更多的这个知识跟经验的交流。谢谢。
啊，谢谢这位同学哈。这本蛮不错的，这可以当入门书哈，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位医生，他在高雄，戴医师，他现在应该在网络上还挺红的呢 ，FB， 他把这个许医师的一些讲课的内容，特别是赛斯书的介绍内容，他做了一个整理，有的时候他一小篇文章是整理了好几个不同的书里面的相同话题的内容，所以同学都看了吗？因为我出国前我走了的时候他才出来，所以他这本内容呢其实应该讲说是还蛮好的入门的书呢，因为里面都是那个像就是说许医师解释过赛斯的一些概念，都在这里面有很多，你看 FB 写也这样一大本了哈，而且一季要出一本呢。那戴医师的这个整理得非常好，他不是只有听写而已，他是整理过的，所以他那些概念解释的还蛮好的。好，所以这本可以当做我们平时要介绍人家来看赛斯书一些观念，大概这个书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而且还比较白话，一些赛斯蛮艰涩的概念他都把它解释的蛮白话的，还蛮容易懂的，蛮容易懂吗？不一定了，但是还蛮好看的，呵呵，比较容易看。许医师讲赛斯书的内容，所以他这里面有很多不同本的赛斯书的内容的一些主题，那这个戴医师是还把它有类似主题把它整合在一起，跟我们一般只是在做那个听写 记录不太一样，它是整理过的，还蛮好的，啊，可以很值得这个参考，而且挺漂亮的呢，啊，封面也很漂亮，然后里面的内文看起来也蛮漂亮的，我还没有看，但是有很多照片，哈，很漂亮的照片，蛮好的。而且很有趣的是，他们应该编辑应该是在这个 FB 上面看到，好，然后才跟戴医师联系，然后再把他的整理再整理出来，好，出版这样子，好，蛮值得参考的。好，这个脑袋还昏昏的，啊，我觉得最好调时差的方式就是马上步入正轨这样子。所以接得这么紧，可是我应该是前天要到的，可是因为我前天到的时候碰到灯会，我回不来，我在桃园的高铁站，我回不来，让我就想到说好像在逃难一样，哎呀，我的天哪，看什么？看人而已啊，我想去看灯会的人也都只有看人呢，哎呀，竟然挤成那个样子，哎，人跟人中间没有距离，完全没距离，挤在一块，那你还拖着两个皮箱，哎，根本完全走不过去，傻眼了。那个计程车司机把我放下来之后，我就说我应该从哪里进去啊，因为全部都是人啊，你看到都是人啊，然后离那个高铁站还有一大段的距离，然后他虽然画了那个路线，可是人太多了，哇。去年是我们台中，对不对？羊年的时候，在高铁站也是人山人海的嘛。那其实就算是挤到高铁站里面，大概也买不到票了。那个自由座的人大概也排得很长。好，后来我就一直想到我在飞机上面看了一个电影叫《三城记》啊，他就在讲那种在大陆上那个打仗时候、抗战时候，后来又国共战争逃难的片子，都马上。想到我在逃难似的，后来就站在那个十字路口上就等，就在那想我该怎么办，也叫不到车。你想再回到机场，啊，或是你想做其他的方法，你都叫不到车子，你就站在那里看人吹风。嗯，然后来就想到我们秘书啊，静慈他住在桃园，哇，好在他。他在，他接了电话，我说来，赶快来救我吧，收留我一晚。后来在他家住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才打，就昨天了，昨天早上才搭高铁，这样回来这样子，然后就觉得选的真是一个好日子啊！我哪晓得会这个样子，完全不知道。啊，有一点像从好像那个天上回到人间的感觉，嗯。也是连假，他们也是说刚好碰到好天气，因为几天大概北部都天气不好，所以刚好228那一天天气太好了，大家都挤去看那个灯会啊，对不对？啊，我什么也没看到，对，我只看到人，都是人。好，那过了一个年啊，其他同学来分享一下吧，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你回香港过年吗？啊，你没有回香港过年，在台湾过年。嗯，你以前有在台湾过过年吗？都没有啊，那你当然要说一下咯。
没有没有。
啊，你在台湾过年感觉怎么样？
在台湾过年感觉因为我在台中里面看到比较冷清哦。
冷清。
冷清，对，因为在香港，在香港过年的时间。
对。
人比较多一点哦，
香港平常也人很多，
对啊，对，
没有过年，人也是很多，
更加多人啦、啊，所以在相对来说，就我觉得在台中过年就比较冷清淡，但是都很舒服，
哦，
比较舒服，因为没有人嘛，
嗯 嗯，
但是在天气方面就比较反复啦，
嗯，
忽冷忽热，啊，
忽冷忽热
，对了，对了对对。突然之间有个封面又来了，哇，怎么办呢、嗯、啊不过在台湾过年有个感觉就是真是在气氛方面就没有香港这么浓厚，
哦。
啊，因为在香港感觉方面就好像很多过年的东西在这里就好像没有了。
嗯哼哼。
就再加上在小年夜在台南有一个有个地震啊，所以在感觉就好像将这个焦点都放在这个台南这个地震上面。
刚好在除夕的前一天嘛。
对啊对啊，所以在感觉方面就啊，好像今年过年好像很多事情发生。
嗯。
因为在我们香港里面，在年初一晚上都有一些事件发生，他们。在旺角，在旺角就是有一些暴动啊，这个就是有一些冲突，就是都有很多人受伤。
啊，真的啊，大年初一呀、
啊。大年初一晚上。
旺角的地方。
旺角。
他们为了什么事啊？
他们溃流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因为在我们香港有。年初三十晚，年初一、年初二，基本上我们都对这个小贩，即系你摆摊档这个路边这个
啊，摆路边摊
啊，摆路边摊，基本上都不会理你啊，因为新年嘛，就随你们摆。
嗯嗯。
但是今年因为他们摆在这个狼口坊里面，狼口坊外面。在这里可能这个人太多，所以他们要赶。
嗯哼哼。
那么有些人出来就是要不被他赶。
嗯。
所以就有个
冲突。
冲突在里面。我感觉都好像是不是因为在里面有可能有很多情绪在里面。
嗯。
因为可能他们不喜欢这个政府。他们觉得这个社会对他们不好，所以他们有一些东西出来，他们就要抒发他们的情绪。
嗯，
因为我在电视上面看到他们这个行为，在这个行为方面，我觉得他们都很极端，
因为很极端。
极端，对对对，因为我见到一个差人躺在地上。他们还要用东西砸他，
哦，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行为真是有一点过分，
嗯，
啊，即系差不多新年这几天，在香港他们就讨论这个暴乱，在台湾就讨论这个台南这个事件，
嗯，
所以我觉得好像今年过年的时间，在。整个世界方面好像都有一些不稳定这个事情发生，跟我们读这本书有很大的关系了。
后来你又不赶快翻这本书来看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群体事件？
对了对了，因为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心很有关系哦。
嗯。
台南这个地震，我不晓得里面这个建筑问题啦，怎么样、嗯？但是我对香港这件事情，我感觉很深的地方就是，里面就好像很多情绪，就是找一个地方里边宣泄出来。
嗯。
这个点就不好意思，就是可能就是这个方面，可能就是可能就是不是这个冲突，可能在其他地方里面都有一个点，会爆发这个冲突出来。我觉得在我对于香港这个感觉就比较新一点，就是好像情每个人都有一些内在都有一些情绪不稳定，所以要找地方宣泄出来了。
嗯，后来怎么收场啊？
后来
通通抓走。
抓了差不多七八十人呢，
七八十个人。
对对对对对，七八十人呢，嗯、差不多弄了五六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因为差不多他们在年初一晚上，出现这个问题，差不多时间就到初二的凌晨五点钟才平复这个事件咯。
嗯，
但是我 见到就是他们还在讨论这个事情咯。很多东西在讨论啊，有些东西就话有些包浆就说是不是这个政府不好啊，咁政府又说这个包东跟政府有好像没有关系，他们有一些又将他连到六七年包动，跟我们香港因为在1967年我们有个包动事件，他们要将他们连在一起去讨论。对了，所以其实跟这个六七不动又不一样，因为这个在这个大环境里面相对来说就比较更加不安，因为在六七年暴动的时间，这个世界环境是不好的，跟现在香港就不一样，因为香港现在你说不好又不是因为这个都有每人都有人人都可以有工作做嘛，跟之前不一样了。
好，谢谢分享哈。这个其他同学呢，你觉得这个年一开年对你有没有什么冲击啊？啊，其实刚刚他在分享就是群体事件啊。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个人跟群体事件的本质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把它缩小到自己个人的情况来看，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知道啊，赛斯从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在看一个群体事件。好，那怎么说我们个人呢？刚刚他在讲，我们通常压抑了好多情绪，然后伺机而发。可是有的时候你触动到某一个这个按钮开关，你所爆发出来的情绪往往都不是针对那件事情，对不对？啊，只是一个表层的一个原因啊，可能都会趁机把内在很多的情绪趁机抒发出来。然后我们还要再讨论，再加上还要讨论个历史事件，好，过去香港有过的这个暴动，然后要跟现在的这个情况再来做一些什么连结。好，这个就是我们在发展我们知性能力或者说理性的能力，我们最容易而且最常常做的事情。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好，就说我们的理性的一个思考模式，我们常常都是用眼见为凭嘛，然后我们也常常会拿过去的历史事件来对现在发生的事件来做一个比对，找到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是有它的道理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找到一个情绪上的一种合理化的理由，我们要把眼前看到的事件找到一个合理化的理由。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啊，这个是跟着这位同学的分享啊，我们就顺着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常常都需要去为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找到合理化的理由。找不到合理化的理由的时候，你会不安，你会无法说服别人，人家看你会觉得你没道理，可是你是很担心别人认为你是一个没有道理的人啊，你其实心里面是很不愿意让人家看你是一个乱发脾气的人，所以你常常要帮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合理化的理由。好，所以你要找合理化的理由的时候，你一定会要用你的理性的一个能力的，我们说知性上的能力，好，我们学习来的能力，好，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发展出来的来面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能力啊，你要去解释它嘛，解释这个为什么会爆发这个情绪嘛。好，那我们常常就看到很多的政论节目，他们一定会找到历史，对不对，来做一个基础，做一个背景。好，可是历史有没有过去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历史有没有过去？我们都觉得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才叫历史嘛，可是历史真的有过去吗？好，我们跳到赛斯在谈的，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假如时间是同时存在的，历史怎么有过去呢？历史并不是一个过去的事件，是不是？啊，假如我们说时间既然同时存在着，那会不会1967是不是？你刚刚说1967香港的那个暴动，啊，那个暴动的事件，啊，它假如没有获得一个 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满意的答案，合理化的一个理由。那大部分的人心里面是不舒服的，不安的。我们的228的事件到现在还有没有人心里面是一直浮荡着非常痛苦的感觉，即便可能是他的上一代哦，即便他并没有参与228的事件。可是假如有任何一个，我们说一个事件，参与这个事件或是他所蔓延出来的一些情绪，假如并没有让每个人好像真正的去理解，而且得到了一个心安的理由，那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余波荡漾，会不会影响到后来我们在时间上的感觉，说后来嘛哈，会不会影响，会不会一直持续？而且有人一定会大做文章，把过去的事件发生的事情拿到现在来做一些比对，要找到为现在发生的情绪或是失控的行为找到合理化的理由。好，这样的一个好玩的一个思考哈，我们去想想看，你有没有常常问你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好，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很容易、很习惯的会拿过去的事情来比对，对不对？没有错哈。比如说这个摊贩好了，我们台湾也很讲人情嘛，过年都不抓的。我好久以前还在念书的时候，我过年有去摆过地摊呢。新年的时候，通化街，我们在台北很热闹的通化街。然后呢，我为什么会摆地摊呢？只是因为好玩哈。我学校有一个校工，他对我很好。好，那他的朋友有在做那种鞋子的生意，那个是鸡皮的哈，很好的那个品质的鞋子。那他是一个很沉默的人，他根本，因为他在学校里面，他的朋友就说你把这个鞋子卖给那些学生比较容易嘛，可是他根本就不想卖。后来他跟我讲说，佳珍啊，全部给你去卖，卖到的钱给你，本钱不用还他，他等于是送我去卖的。啊，好玩嘛，我才18岁好像。好，后来啊，稳赚不赔呀。对，而且还换取经验，然后大年除夕夜吃完饭就背着一个袋子。而且后来有一个同学，两个朋友，他说要陪我去，那我们就跑到那个通化街夜市，找到那个好像比较有空位的地方，因为你都摆满了嘛，你就摆在那里。哎呀，生意好到不行，那个鞋子很漂亮又那么便宜，可是它的size 是零码的，你要能穿才行。哇，就好多人来看呢，哇，那种会激起一种非常高昂的斗志，因为生意很好。结果摆在人家的店门口，突然哈、啊，里面出来一个老太婆，大叫：“警察来了！”哇，我二话不说收了，我们三个人再赶快跑。后来我们一收起来一跑，发现没有一个人在跑，大家都还安然的放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警察不会来啊，因为过年。那我们这个没有经验的、啊、而且对接的我摆在他家门口嘛，那个老太太就大概觉得我生意太好了，人家都不到他的店里面，又没有卖一样的东西，那很好笑、啊、他这样一大叫，我们就很戏剧化，一收就赶快跑，一边跑一边哈哈大笑，回头一看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动静，大家都乖乖的摆在那里啊。后来我就想说，算了，我们今天也卖了很多双了，我们就不要再摆了啊，就打算说请他们去吃一顿我们就回去吧啊。这个叫做除夕夜的历险记。那你看像除夕夜好了，像香港哈，中国人很讲人情味，对不对？在过年的时候呢，警察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也塞了红包也不一定，他让很多平常是违法的哈，不能够摆地摊的地方，他也许都让他摆。好，那这是一个群众的心理，对不对？过年嘛，过年嘛，中国人会这样，过年嘛。可是平常的时候是不准的，啊，那个是违法的事情。好，那各位，你想假如是一个很守法的人，好，那我们在讲说真正的一个法治守法的话，它是没有例外的。好，可是你在一个特殊年节你开放， 你开放之后大家又松懈了，平常的时候又想要来试试看，再来摆地摊。有没有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地摊从来也没有真正完全就是把它处理好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常常都在一个人情，在一个合理化的边缘，好，我们在那里游动着，大家没有错吧？你想想看，你的心里面有的时候你觉得这样做不对，可是你却很想这么做嘛。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也许我这样子发脾气是不对的，可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我很想这么做，我很想要发脾气。也许我知道讲这句话会让你不舒服，可是我心里面也常会讲，我应该要讲，我必须要把它讲出来。好，我们自己个人内心里面啊，常常就在碰到一个合理还是不合理的挣扎，对不对？好，我们常常也在面对着我们的情绪要不要爆发，还是在继续隐忍的这种挣扎。假如你为你的情绪爆发找到合理化的理由，你就会顺理成章的，你就会把它发泄出来。可是假如你很难找到合理化的理由的时候，你说服不了别人，也说服不了你自己的时候，你的情绪就会放着。好，情绪放着它会不会消失呢？只要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你一直都耿耿于怀，我们知道这个情绪是很难放出去的，它就开始会影响我们嘛，然后伺机而动，等到一个按钮好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事件，我们就趁机发泄我们的情绪。好，那我刚刚在讲到，我们会常常把过去的事情，我们说拿到现在来，好，来当一个合理化的一个借口。好，可是各位，假如真的过去没有过去，历史也不是过去的事件，只要你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其实有很多过去历史的事件有没有真正好好的处理过，好，有没有真正找到一个或者处理到一个大家都还蛮满意的一个效果？很少哦。好，永远都有人不满意嘛，对不对？你没有办法说服每一个人嘛。好，所以我跟各位说很好玩啊，我这新年我有努力的把那个《芈月传》看完，有没有看？大家很多人都说很好看，《芈月传》不错是吧？你看完了是吧？哇，那个芈是古字，很难写的。大陆剧，他是在讲这个秦始皇祖母的事情。啊，秦始皇不是统一中国文字度量衡吗？哈，他是我们中国大概第一个，哈，把整个这个版图，好，整个版图特别是文字度量衡整合起来的一个皇帝，对不对？可是其实从他的祖母就开始了嘛。好，他的祖母这个历史上写的叫芈月嘛，他叫芈月。大家有没有看？没有看，对不对？不要看，一看就一发不可收拾。啊，那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大陆上拍的历史剧还真的蛮不错的呢。那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感觉，各位，你在看很多历史剧好了，不管是不是这一部了还是其他部，你难道没有觉得你在看的这个历史剧好像很多情节现在也都还在发生吗？它真的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了吗？我们说很多的意识形态是会一直不断的持续的，意识形态，我们说那种意识啊，意识的氛围啊，人类在对于这个关系也好，权力也好，啊，这个金钱也好，对很多事情的一些意识形态，我们看起来好像有进步哈，人类的文明越来越发展了哈，看起来处理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兄弟姐妹给斩了嘛，不行嘛哈，可是过去历史可以嘛，对不对？啊，你要是危害到我的王位，我就把我的兄弟姐妹，好，都把他给做掉了，啊，可是现在不行嘛，看起来好像在这点上面很有进步哈，可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像人类意识上的一个发展，对于很多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竞争啦、斗争啦，对于权力啦、名利啦，有多大的不同？有多大的不同？还是很渴望吧，还是很大的吸引力嘛？ 没错嘛，哈，很大的吸引力嘛。对，人的本质，人的无名引申出来的嘛，对不对？哈，人的本质，他不管在任何的时代，人的本质上哈都有这一块，对不对？好，那很好玩的是啊，那各位，当你想的过去，只要你回到你自己身上来，你自己的所谓的过去哈，你自己过去的人生，你有没有察觉到有多少的类似像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直持续到现在，它都还是在影响着你吗？影响会有，它是人的本性。可是你有没有不一样的一种面对啊对待的方式？贪嗔痴慢疑啊，很有趣啊，它是没有办法被消灭的。你只要是人，它会存在，叫做本质嘛。你没有这个本质，你就不是人了嘛，对不对？你没有这个本质，你就不是人。所以它会，你只要有一天是人，这个本质是在的，你一定有贪嗔痴慢疑。重点来了，贪嗔痴慢疑对你的影响度有多大？啊，因人而异了，这就是我们在学习的目的嘛，对不对？学习的目的。好，那只要从这个地方切入，我们今天的一个范围要讲到善与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停留的地方吗？讲到希特勒跟犹太人，对不对？我们仿佛把希特勒当成一个大恶的人，对不对？仿佛犹太人是一个受害者。可是事实上，好，这两种民族他们内在里面对善恶的观念其实是我们说一样的，他们基本上是认为人性好这个恶是存在的，恶是存在的，而且认为的善好，你看希特勒有他认为他要完成的理想，犹太人有犹太民族的心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好，那他们认为的善是谁的标准呢？好，他们认为的恶又是由谁来定定这个恶的标准呢？好，我们在讨论这个主题嘛。贪嗔痴慢疑没有不好，它没有不对。啊，这个就跟我们传统宗教上面在看待贪嗔痴慢疑的角度很不一样了。好，常常修行是要把贪嗔痴慢疑修掉，对不对？你会发现修不掉的，你只要是人，它是本质，它会一直存在的。差别在哪里？差别是我们在学习赛斯心法，一直不断的在扩大我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然后选择你要采取的态度，你想要采取的行动，啊，你想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人类的贪嗔痴慢疑？所以重点来了，我们在讨论的善跟恶，是谁的善，谁的恶，对不对？我们在看待一件事情的好坏对错，我们又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在看待好坏对错？我们站在警方的立场，他维持秩序是没有错的。可是站在这些摊贩的立场，他们要维生，他们觉得新年啊，这是最好的赚钱时机。只要我们站在一个情感的立场，也没有错啊，也没有错嘛。你看，包括一个地震的事件哈，地震的事件，地震啊，像一些天灾，大家越来越知道，赛斯常在讲天灾是一个让人比较容易，群众比较能够凝聚一致性方向的一种发生的事件。好，大家的那个内在的一种爱心，好，在这个时候挺一致的。好，可是开始在查案的时候，有没有开始善恶的东西又出来了？开始要找建商，开始要找屋主，开始要去找这些房子是怎么倒塌的，对不对？好，他有没有偷工减料，哒哒哒，一大堆一大堆的事情，死了100多人，对不对？100多人就有100多种的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生。好，那你看群体事件一点都不容易啊。群体事件我们之前有讲，是集合了众人哈 这么多的个人的意识集合在一块，形成了一个群体的意识，而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在学的这个过程，我也一直告诉我自己，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是，我不可能把自己可能真的变成没有贪嗔痴慢疑的一个完美的人，可是我可以扩大我对于贪嗔痴慢疑，对于善恶不同角度的一种更深刻的一种探讨，而不再只是用这一种角度在看，对不对？好，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而不是只有用着自己以为的，甚至大部分的人都认为的，啊，认为的对，大部分的人认为的对也不见得是对啊，是不是？是对那大部分的人的对而对啊。可是谁能够牺牲少数人的对来成就多数人的对，那个叫做对。我想大家听懂我意思吗？赛斯在群体世界里面一直不断地把这些主题提出来讨论，我觉得很有启发啊，这我觉得是一个很深刻的一种探讨，对不对？后来你看，我今天拉拉扎扎了讲了好多东西，我们从历史剧，我们从一个社会事件，好，一直到我们个人的情绪的发泄。好，各位，你是怎么样来看待你现在在发生的事情？它跟你的过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假如过去真的没有过去，那么它的证据是在于你今天的行为还跟过去的行为一样，你今天的想法跟过去也没差太多，你今天的很多的意识形态跟过去的意识形态也差不了多少。那你知道过去并没有过去，历史啊，你的过去的历史的意识形态，那个意识的震动，它一直还不断的影响着现在的你，是不是这样子？那么造成了一个地震的群体事件，有没有很多就是这种意识的能量波一直不断的在震荡着？那这个意识能量波也许是有很多的不满，很多对生活对生命的一种无力感啊，所以我们在讲群体事件一点都不容易，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捷径啊，那个捷径就是回到你自己个人的身上来，你看着你自己的内在的一个生命历程是怎么过来的，你的情绪的起伏是怎么发生的，你对自己的觉察有多少的这种深刻的一个内省，你看到了自己的什么？好，你知道你的情绪是怎么来来去去的？当你越来越能够清楚知道你自己，研究你自己的时候，你一直在研究你自己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好稍微更深刻了解赛斯在讲的群体事件的本质，个人跟群体事件的本质，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所以为什么个人实相的本质放在他的前面？好，他要我们好好的研究我们自己，研究我们自己，整个宇宙就是我们个人的放大版本。好，我们就是整个宇宙发生的缩小版本。好，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我再让我的脑袋清楚一点，因为我脑袋很昏沉。好，各位有什么想法？好，这个年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想法？嘿，来。
我想分享，就是老师刚刚讲的，过去没有过去，现在还是会影响我们。然后我觉得，就是认识赛斯到，尤其结婚这一两年，我觉得感触很深，就是尤其在过年的时候，你知道那媳妇在过年的时候是很大的挑战。然后我觉得好像来到赛斯，感觉整个翻转我的人生，因为我以前很害怕再结婚，就是什么公婆啦、那个婆家啦之类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再结婚的话，就应该有一些不同的作为啊，对不对？
对啊，对啊，不然再一样是撞墙死算
了。你只要一直结婚结好多次，都还跟以前一样，都没有改善。
对啊，不好意思哎。
你就会一直结婚。
对啊，我就觉得很感谢，就是我觉得人生真的是也超戏剧化。 我以前的婆婆是那种你们在戏剧上看得到那种，就是过年有的时候会被她叫到骂到去门口哭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很多。
现在不是都是婆婆到门口哭吗？
没有啦，没有对她那么不好。对啊，就觉得尤其过年感触特别深，就是婆婆也很好，然后他们家的人也很好。对啊，我就觉得真的很感谢。我自己最近就在省思一个，也让我很感恩，就是因为我们是教会的婚姻，一般教会的人都会觉得哦很好啊，哦就是有神一切都万能，有宗教一切都万能。然后呢，可是我后来想想，为什么我去教会那么久才在就是有认识教会的人，我就在想说还好我有认识赛斯，因为其实虽然我们都是教会的，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就 perfect， 你就都没有问题，就是婚姻会碰到问题还是会有，对啊，可是我就觉得还好是还有认识赛斯。对啊，因为有的时候宗教也不是说耶稣不伟大，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 He's not everything。 对啊，谢谢。
对，我们常常都说我们遇见赛斯哈啊，各位，你遇见赛斯你遇见什么？对，你遇见了什么？对，赛斯它代表什么啊？我想赛斯在每个人的心里面代表的意义大概都不太一样，也许有一些我们常常挂在口上讲的一些观念啊，大家都还蛮朗朗上口的，也都还蛮熟悉的哈，可是它绝对还是有你个人内在里面跟赛斯心法的一种共鸣度。好，不见得每个人共鸣的地方是一样的。好，那我常在说啊，我们都说遇见赛斯改变一生。好，那赛斯改变了你什么？你遇见了赛斯，你是遇见赛斯的什么？赛斯就是一个名称，对不对？好，他是一个名称。我们今天也有新同学嘛。好，赛斯是什么？赛斯是一个存有的名字，他给自己取的一个存有的名字。好，那赛斯代表着一个我们说能量人格元素。一个完成所有地球十项轮回转世经验的高龄啊，他在讲着什么？他在讲你自己个人的创造力，他在讲着你意识扩展的能力，他一直在教导我们这两个东西。好，那你的创造力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今天的进度也会讲到。好，在过去的社会里面，过去的一个历史文明发展的过程里面，他把创造力归纳为叫女性的能量，是女人啊，女性的一个能量。所以鲁伯他就有一个很分裂的个性，他觉得他在写书，他在做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天分天性，他很怕他会比男人更棒。啊，他又有一个女性角色的一种限制，刚刚讨论这些婆媳问题都是女性对于女性角色的一种限制性的想法。好，我们不是说不要听公婆的话，不是这一句话。好，产生婆媳的问题是来自于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传统观念，历史有没有一直还在影响到现在？即便我们说人类的意识发展这么好，几乎现在的女性也都受到高等教育，可是婆媳的问题为什么还是这么严重？为什么还是常常有人卡在这个婆媳问题里面？对不对？会不会是我们的思维一直都还没有做一些调整？我们在看待婆媳问题，我们是看到什么问题啊？真的就是一个女人就一定要来欺负另外一个女人吗？婆婆就一定是要来压抑我们这个当媳妇的吗？是这样子吗？不是嘛哈？你看她还是要回到关系，对不对？那我们一直在讨论真正的关系，你要关心的，你要关心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你跟你自己的关系啊，有没有？婆媳问题是你对外看到的关系，可是它绝对是你内在里面跟自己关系的一个反应。所有的问题都如此，赛斯在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没有例外。你今天婆媳发生问题，是你婆婆很凶狠呵罚你在外面哭，还是你自己软弱无能啊？你没有一个这种力量 去面对这样的事件。你不是面对你婆婆，你是面对你跟你婆婆互动所产生的那个事件哦，对不对？那个事件不是你婆婆一个人造成的。好，那讲到婆媳讲不完，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对不对？版本到最后都差不多嘛。有没有发现所有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的版本有很多种，故事说法很不一样，可是回到根本呢，你会发现都还是你要回来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要来开堂那种婆媳相处的技巧，好，都没有开过这种课哈，婆媳相处技巧。因为 99% 的乳癌患者都跟婆媳关系有问题，对呀，好，乳癌很多的患者都是跟婆媳有很密切的关系，跟妈妈这种女性角色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好，这个题外话了。好，但是这个我还是要回过来，我们这个新的一年开始，好，那大家有立下什么新年新志向吗？对不对？我们如何在学习赛斯心法的同时，我们越来越清楚，那我到底从赛斯这里的学到了什么东西，赛斯到底在教我们什么东西。好，一本一本的书越来越多，对不对？看不完啊，追不完，追不完。好，把看书当成是一个刺激，我觉得会很过瘾哈，因为他要一直思考。可是你还是要回到你的生活里面，啊，你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是怎么过的，对不对？啊，你的情绪、你的感受是什么？好，这都是我们内在里面常常需要去关照的部分。对，好，这个一个很好的开年，来，老师。
在看书的时候刚好看到那个赛斯提到那个肯定自我的那个重要性哈，他就提到说要肯定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要肯定自己的独特性，个人的独特性，在肯定自我里面呢哈，就可以啊哈，进一步的去创造更多的自我这样子。那所以回到刚才的那个在香港所发生的那个暴动这样子啊哈，当如果说我是警察啊，我就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哈，我就肯定我要执行我的那个公权力啊。店铺的那个老板啊哈，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哈，他就觉得说我肯定要维护我的那个店铺的那个应该有的那个权力啊哈。我付那么多税金啊等等这样子，我当然应该有我的店铺来赚钱这样子。而如果说摆地摊的哈，依照赛斯的这样子的话，他说我要肯定我啊，我要有求生存的这样子的权利啊。所以把这三种不同的人的那个肯定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反而形成一个动乱暴乱这样子。所以我不晓得说啊哈，这种群体的关系到底
好问题每个人都很重要，对不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哈，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且我们常常都看到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常常都会在法治跟人情之间啊拿捏不定，对不对？啊，左右摆荡。那各位你有什么想法？你看三方哈，都会觉得我在执行我自己的一个权益。店家付了租金很贵哦，那你在我的店门口摆摊子影响我的生意，我怎么会爽，对不对？我怎么会爽？好，那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只要每个人都依着自己，我要生存嘛，好，我要生存，那有什么不对？后来这才是法律游戏规则会被制定的原因。在人类的社会里面，为什么要开始有法律？好，为什么要开始有很多的规定？就是想要摆平这种事情。好，摆平这种事情。而且我们在讲究说你要付出多少你才能够有多少收入，你不能够吃，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也是我们的游戏规则。好，你这个摆地摊的你没有付租金啊，然后你还可以赚钱，好啊，那个店家他当然会不平衡，对不对？好，那每个人都觉得我需要生存啊， 我需要生存啊，怎么办？来，
我会觉得说哈，当然每个有自己生存的信念嘛，但是那个信念是架构在正向的思维里面的信念，还是说我恐惧害怕，我一定要生存？如果是架在恐惧害怕的话，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会冲突。我觉得是这样。那如果你的这个信念的背后其实是正向的，是乐观的，是开朗的。我觉得即使你在那边摆地摊，可能警察就刚好不会来这边开罚单。然后你的店面虽然有租金缺了，做了，那刚好也可能就是说，因为他的，他那个地摊的那个客人也顺道就买你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即使你的信念很坚定，但是你要去看到你背后的信念是一个恐惧害怕产生的信念，还是说真的是顺其自然，发自内心一个正向能量的信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是不会冲突的。
嗯，对，这位同学讲，你的信念创造什么实相？好，来，还有没有谁有想法？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而且我们说这三种人哈，店家、警察跟这个摆地摊的，他们三个人在不同的实相里面，没错哈，他们三个人在不同的实相里面。再讲一个好玩的事情啊，很多吸引人的故事情节或是电影情节啊，恐怕都是这种冲突矛盾所创造出来的故事背景，对不对？故事内容，各位，所有感人肺腑的很多的电影情节都不是来自于在台面上的光明正向稳稳当当的事情，有没有啊？我刚突然想到这个就很有趣了，很有趣了哈。回到我们在谈我们自己个人内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心态，特别是我们在物质实相里面，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学习的，还有我们当人的本质的一种倾向啊，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倾向，倾向什么？我们一定会倾向追逐一个好的生活吗？安全感吗？自我肯定吗？对不对？我的重要感啊，我的什么什么的什么，这是自然的倾向。我们刚刚在讲贪嗔痴慢疑哈，人的本质，基本的一个人性的本质。好，那我们再进一步的想啊，我们刚刚在讨论那谁对谁错的时候啊，有没有基于一种自我保护、自我重要感啊、自我的一种生存的一种基本安全感？所以我们会很自然的会开始产生要强调我的这个做法是对的，是合理的，你的那个做法是不对的，是不合理的，有没有啊？人的自然的倾向，于是法律想要担任一个来整合这所有纷争的最后裁决者，所以法律要成立。可是我们事实上看到的是什么？它也许维持了一个基本程度的一种稳定好了，可是我们发现真正的法律或是有些事情了哈，那电影也是在看，都香港最喜欢拍这种片子，对不对？好，有权有势的人他是最后的掌控者跟决定者。什么叫做真正的公平？这个东西就回到希特勒，他强调雅利安人才是最好的纯种人吗？那希特勒还可以动员了这么多的人杀害了犹太人的这个事件，他是一个当权掌权的人，他说了就对，他说了就算，你现在了解我意思吗？那谁可以担任这个位置呢？是谁在担任这个仲裁者的位置？假如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要追求一个生活的安全感，生命被保障，这是自然，对不对？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的渴望倾向，可是谁的追求才是合理的，才是对的，才是应该是要被保护的？大家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吗？ 所以我们试图要找到一个合理，所以这三个矛盾，三个不同角色的人，他们各持己见。假如我说这个摆地摊的人，他与生俱来他灵魂选择的一个生活条件最差，他没有办法啊，也许他要摆地摊回家养活一家老小六口人好了，故事都是这么写的嘛，对不对？剧情都是这么发展的嘛，他不得不冒着危险去摆地摊，他也知道他是不对，在法律上他是不对，可是他要这样子做。好，我其实在探讨一个根本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嘛，可是我们每个人内心因为有一个想要寻求生命安全感、自我保护感、自我重要感，叭叭叭，这个也没有错，对不对？于是发展了这么多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角色，有没有不同的一个立场？这就是我们要一直去思考的问题。所以赛斯讲到后来，他只有一个戒律，大家还记得吗？什么事情任由它发生，因为创造力，个人的角度、个人的生活背景不同。可是只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做，蓄意的伤害人家的生命嘛，他只有一个戒律而已。为什么赛斯只有这个戒律？他不干脆告诉我们大家一二三，你要遵守哪些法则？那这么多人都越来越信赛斯，就会开始信仰他的法则。哎，那为什么他没有这些法则？他没有告诉你说摆地摊是不对的，有没有？法律才是正义的。好，然后这个商家他有付店租，所以他不应该怎么样。好，各位，假如你是一个，你就像我这样坐在飞机上面，好，在云的上面，好，你俯瞰下面的时候，你俯瞰下面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跟你身历其境，你在这个故事里面，你的心态是什么？完全不一样。哎，啊，你当个神明，创造了这么多不同的人，你给每一个人都有创造力，而且你还让他的灵魂去选择他们的角色。有的人选择当富人，有的人选择当小偷，有人选择当警察，他们的故事版本都不一样。谁来做仲裁者？谁对谁错？这就是我们会讨论到善恶的观念为什么那么样的重要。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哈，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看待善恶是对立的，我们看待善恶是由我们认为的一套标准的，所以善恶的这个观念造成了多少悲惨的事件吗？你认为的善不见得是他认为的善，对不对？你认为的恶不代表对方认为的是恶。所以于是我们在讨论很多社会的事件，我们只能找到一个，你不能够刻意伤害人家。好，那从我们的历史到现在，没有一件事情真正被摆平过啊，没错吧？我在描述这个现象，这个现象非常有趣，我也在教我自己哦。我们真的要常常放下自己的标准。哎，好，我们也许要慢慢练习当一个完全没有原则的有原则的人，啊，没有原则的有原则的人，这样，啊，这是一个有趣的哲学讨论，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哲学讨论，啊，可是我们的人性思维的一种习惯性的方向，我们要找到一个最后标准答案，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会想要找到一个终极的答案，我们要找到一个最公平的做法。我们要找到一个最正确的做法，这就是我们人心很自然一直渴望一直想要去追求的东西。可是后来你会发现，你好像找到了那个答案，你又看到还有下一个阶段了，你会发现这个答案是适用你之前的人生，可是这个答案已经不符合你的意识不断在提升而能够适用的答案。于是你会一直不断的找，一直不断的找，因为没有最后的那个最好的标准答案，没有错哈。我飞机飞在那个云端上面，我上面还有老板还在上面，虽然我好像飞得很高了，但是当我在俯瞰下面的时候，快要降落，你看到多少个房子，房子里面有多少个家庭，有多少的人，就有多少个故事的版本。既然如此，每个人都有他的创造力，我们如何找到一个不变的最后的那个大家都要遵守的道理，它在哪里啊？没有，对不对？好，我要跟各位分享，你打破了这种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你会很开阔，你会更开阔。我们就是要追求完美，要追求一个最好的、最棒的、最终极的那个东西，它害死多少人呢？好，一直在追求的你认为的、你以为的，没运气好一点，你就是聚众，这一群人都说这个是对的，宗教就是这样子产生的，很多的团体都是这样产生的。 他们有一个这一群体的人所福音的那个最终的最好的那个道理，大家认为那个是最好的道理。可是后来呢，总还是会出问题。为什么？人的思想管不住，他有感觉，他有创造力，我的头脑认为这一套道理是对的，我们大家都要遵守。可是他有个人生命的经验，他有他个人的感觉，他个人的感觉一出来，他会怀疑我这样的信仰，我这样的相信对还是不对。赛斯有因果，你没有打开麦克风哈，对，
我们一直没有找到那个答案，就是对于普世人都有一个公平的。您刚刚的答案就是说，我们赛事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要去伤害别人，对，我们不要去刻意的去伤害别人。那佛家给我们的观点就是说，你造了什么业，你肯定就要收那个业报。那但是赛事是没有这样的观点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
所以这个也是，
这些是名相哈、嗯、名相上面。但是基本上呢，赛斯呢他当然讲因果，赛斯有讲因果哈，可是他都不是一个我们说业报。当然我们是在说你做了什么事，你要接受自然的后果，
对，
这就是一个因果。
对啊，
而且呢他也不只是信念，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在面对的问题跟转世的经验是有关系的。
嗯
啊，赛斯也有讲这些。好，所以也许有很多的名相上面，
对，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了解。
对，可能是名相上的不同，然后诠释的角度有点不同。那我是看了，我刚刚这样讲是因为我看了王一仁的书，那他解释，他的解释就这样，就是赛事他不讲因果报应，但是赛事是承认有因果的。那个因就是你的信念，那果呢就是你造的这个实相。那可能我们再把它衍生啊，或者是再更加的去理解它，其实它背后是有这种因果的这种报应的关系，但是也许他不用报应这两个字眼。还有就是说，因为我毕竟是刚开始才接触赛斯的书啊，所以我记得王一仁这个这个医师他写的书里面，他有讲到说，因为每一个人信念跟能量都不一样，所以你体悟出来的这个灵魂跟灵界就各不相同。那我的确是看了很多，不管是东方啦、啊、或西方的这些高灵他们所写的书啊，啊体验出来的灵界所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像东方的这个灵机前几年就出了很多的书嘛，那么他就很强调因果的观念，就你造了什么业你肯定就要受，你欠钱还钱，你杀人你就得偿命哦。anyway 就是很多很多这类的这个 case，就是全部都在他脑里面划线，然后他就跟当事人，你要是怎么去解决你的生命的难题啊、哦？那这是西方，是东方的灵机看到。那西方的话，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赛斯他本身是西方的高灵，所以他的历史、他的文化里面根本没有去 touch 到东方的这些佛教的思想，因为会有因果观念，就是从印度教嘛。然后从佛后来发展到佛教，佛教里面就很强调这种，等于说是他认为说这是一个宇宙人生的一个法则，但是赛斯他没有这样的因果报应的想法。
我想可能
要，我想是不是他没有
慢一点，没有你慢慢看赛斯的书里面，其实呢他有很多的理念，你越研究你会到后来发现，不管是哪一个高灵也好，佛教也好，跟赛斯所谈的一个宇宙的基本原理原则其实是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我就说名相，好，那你说赛斯是西方人吗？哈，因为他是透过西方人传递的，好，那他自己本身不见得就只是一个西方的灵，哈，那我这么讲哈，那他透过西方人的一个口里面所传递出来的资料，他当然是用着这个西方人的他的一些文化背景，好，所有的文字能力。那我想，也许你可以慢慢看，你可以先从灵魂永生。赛斯的第一本书里面讲，他大概对你刚刚的一些疑惑都有很多的一个 解释。好，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慢慢来。我觉得很高兴有人可以开始有一些思考的刺激，好，思考的刺激。好，因为我们在座很多同学，我们这样一起探讨很多年了啦，所以有很多名相我们都没有再解释了。好，所以对于刚来的同学，有很多的名相不清楚的话，像许医师的那本《我不只是我》，啊，他是把这个赛斯资料里面的一些因果啦、哈、啊、业报啦这个东西等等，他有做了一些解释。好、啊，也许也可以从许医师的那本书来看，来开始接触。好，那基本上为什么不说报应？我们大家都很知道了，我们是为了学习灵魂的进展。他要学会，他要为他的创造负责，就这么简单，这句话。好，我用这句话来替代所谓的因果业报。好，因果业报它基本的一个意义啊，它真正的本质就是你为你的创造负责任，
对，
就是这样子。
对，
好，每个人就有他的创造力，对、嗯、为你的创造出来的结果你就是要负所有的责任，因为你是那个创造者，你逃不掉的。所以赛斯说，我们来到这个物质实相、地球实相里面，我们真正要学会跟操纵非常的这种自然的一种能力，就是你的创造能力。再来，你要学会自我负责啊，自我负责，他在书里面都讲到的，你的创造的能力跟你的自我负责能力。所以我再把它回到刚刚我们在讲的这种社会事件好了。当然我不是说没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原则，因为啊，大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会乱。我们的红绿灯标志很重要，让车子维持基本的行车规则，好，维持了安全感。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我们大家都在共同遵守的规则，它很重要，它让我们的生活比较流畅一点。可是我们真正在讨论到这种善恶这些观念的时候，这些意识形态不同的时候，我们要多一点思考，它就已经不是红绿灯这么简单的标准了，这么简单的规定了。好，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的一个游戏规则要有，我们是有，我们大家生活才会，大家都会比较方便，否则会乱成一团，没错嘛，哈。可是我们在更深入的要探讨谁对谁错的时候，善恶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有更多的思考的角度了。好，那其实赛斯说，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创造负责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刚所假设的那些问题，我是重要的啊，我要这么做有什么不可以，有没有，其实它是不太一样的。好，讲每一个人他懂得他的重要性，他懂得为他的创造负责的时候，其实会彼此尊重，而会减少很多现在发生的纷争。可是当现在的人他要是没有明白他自己内在的一种独立性、创造力、重要性，我可以不要跟你一样，我也不需要跟你比较，只要我回到我自身来，我不断地去看到我自己，尊重我自己，我现在就是这个条件，我过这个条件的生活。假如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我们永远会想要比较，会想要争，对不对？我想要更好，为什么你可以我不可以，我们就会开始有很多很多的比较，很多的纷争会出来，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动乱。可是每个人他回到他自己的内心的时候，说真的，你一定会有同理心的。就像这样的一个灾难出现，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激发了每个人都具备有的那种同理心，那种我好我也希望你好的那种，也是人性的本质之一，它也是本质之一。好，只是我们常常这个人性的本质，我好你也好，大家一起好的这个观念，会在一个你觉得自己不够重要，你觉得自己的条件不如人，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个机会我没有这个机会的这种意识形态里面产生了不平衡。人只要一不平衡，他的行为就不会平衡，人只要开始心里面不平衡，他的想法就会开始很多的极端偏执，有没有？我们说偏执，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个啊，偏执狂，有没有？因为他的内在不平衡了，他才会开始有偏执狂的一些思想行为。好，那今天我们这个谈了很多像这样的一些观念，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不断在思考，我们大家在讨论，没有标准答案， 可是我觉得这可以激发我们，好，透过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一个问题，或者看到这些社会现象。好，所以赛斯为什么一直要每个人回到他自己本身？你是很棒的，你是被恩宠的，有没有？老是在告诉你说你很重要，你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可是有些人说，我根本就活不下去了，我怎么有受到恩宠？你根本没有照顾我。单单这个想法，他就有很大的问题了，是不是？他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好，这个都我们都要慢慢的花一些时间去讨论。你甚至常常自己可以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好，这是我的一个心得。好，我也发现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要找到标准答案，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答案，这种内在的渴望就会带来很多问题的，会带来很多现象。好，这个我们来看书哈，这个书里面它开始的一个讨论就会进入到这个主题。好，我们今天不要下课了。好，要下课吗？好啊，5分钟。